给对方东西的时候，必须要有这样两个前提，就是说他们要给众生啊，对众生来讲，既能给他是安乐，同时呢还能给他利益，就是要既要给众生安乐，也要给众生利益。如果说光是给众生安乐了，而不能给众生利益呀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能不能布施呢？菩萨是不能布施的。比如说，有人向菩萨要那个毒品，就是这个海洛因这些东西，那么这些东西对方吃了之后嘛，在当时啊，肯定能够产生极大的快乐。但是这种东西啊，对众生，对众生是没有好处的，没有利益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就不能布施。那么又比如说，菩萨众生如果向众生要酒喝啊，那么众生喝了这酒之后嘛，对他来说当时是有好处，有安乐的，有快乐的。但是呢，对于众生来讲，喝酒并不是一件好。所以比如说众生，这个菩萨虽然要布施给众生，甚至可以把身体啊布施给众生，但是如果说这个众生提出要求，你这个菩萨要跟我去干坏事，是不是跟我去抢劫，你随着我去，那么你菩萨要慈悲呀，是不是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到底要不要去呢？那么菩萨不能去，因为这种，因为干这种事对众生没有好处。那么又比如说这个菩萨众生啊，向菩萨祈求这些害人的东西，比如说枪支啊、刀啊、毒药啊，众生啊希望从菩萨这里得到这些东西之后啊，然后去伤害别人啊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菩萨呢也是不能布施给众生的。又比如说这个菩萨这个众生啊，向菩萨祈求一些这个，比如说要绳子啊，我要自杀啊，不要想自杀，你告诉我应该如何自杀好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呢也不能布施给他这些技巧，这些乃至这些自杀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，也不能布施给他。那么又比如说，菩萨本来是可以布施给众生饮食啊、衣服啊，但是众生如果是无理的要求，比如说他已经吃饱了，他又要吃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不要布施给他呢？菩萨也不能布施给他，因为你布施给他之后，他吃太多了。因为它是一种祈求啊，是出一种不理智的，是出一种贪心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菩萨呢也是不能布施给他的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本来可以把这个国土啊都布施给众生，把整个国土啊都布施给众生。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不是个好人，他是个坏人，他来争夺你的王位，那么菩萨能不能把你的国土布施给众生呢？不能布施给众生。因为这个国土里面还有很多众生啊，假如说你要把这个，你把一个国家交给坏人啊，那么就要让这个坏人造成许许多多的恶业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也是不能布施的。所以菩萨的布施啊，它是有前提的，就是要对众生既有利益，又有安乐，既安乐又有利益才能布施，不是盲目的布施。那么菩萨呢，在布施众生的时候啊，在态度上，他要有一种平等的布施，对任何众生都一样，不能有这种尊卑，有地位没有地位，不能有这种区分。菩萨在布施众生的时候，也不能对那些啊，比如说他的行为很激烈，干的坏事很多，你就瞧不起他，这样的心理啊，也是不能有的。那么另外，菩萨在祈福这个修布施的时候啊，不能有一种就是抱着希望对方啊回馈的这样一种心理，希望通过我这种布施啊，然后从众生那里得到好处，将来得到他的报酬，也不能有这样一种心理。那么菩萨在布施众生的时候啊，还要有一种慈悲的心理去布施。那么菩萨在布施众生的时候呢，也不能有一种应该要对众生啊非常的大方，不能有一种狭隘的心理，小里小气的，人家本来向你要很多，可是呢你舍不得给一点点一点点，那么这些啊都是不符合那个菩萨道的行为的。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啊，下面我们正式来看这些这个条文。 坐中菩萨、安住菩萨、境界也是虚云。一日是说坐于如来，坐于如来，道是多。一日是说就是天天啊，每天啊，坐于如来是对如来，坐于如来道多。如来道之多所是指佛像。我们刚才讲的坐于如来是指佛陀，是佛的本身。那么如来道之多呢，是指佛像或者佛的塔教。作为正法，作为正法要行正法，正法是佛陀的教义，三藏是这个佛陀的这个教义，思想啊，自己啊，任意人啊，努力啊，认识啊，不杀罪啊，这个这些啊都是。作为如来，作为正法绕经论佛，正法绕经论佛啊，就是经论。那这两个正法就是教理的，就是理论呢。那么教经正统呢，就是经论。慧诸菩萨住昌岚山摩檀米伽，住昌岚就是指经，摩檀米伽就是指论。坐于僧伽，或者说对僧伽啊，就是僧宝啊，定归十方界比入大地。诸菩萨中，那么这个僧伽呢，就是指如来僧啊，就是十方菩萨。比入大地啊，比入大地就是地上的菩萨，而不是一般的菩萨，不是指地形的菩萨。我们大家到了菩萨界之后，这样也是菩萨，但是不是地上的菩萨。这个前面啊，从如来到正法，乃至到菩萨，这里包括三宝。这条界呢，就是叫做坚心不共三宝界，就是一种坚贪啊，吝啬小气的心理啊，不肯供养三宝。作为菩萨来讲，你要不肯供养三宝啊，那么你就要犯戒。那么当时这个戒犯的是轻戒。那么三宝呢，为什么要供养三宝呢？三宝啊，它是人间的眼目，三宝呢，它是代表着整个佛法，代表着整个佛法，就是整佛法的存体呀、啊，它就是包含，就是全部都包含在三宝里边。那么三宝呢，有两种三宝，这个有画像三宝，有故事三宝。画像三宝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如来呀、啊、正法，这些啊，都是属于画像三宝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就是佛宝。佛陀所说的四谛四因缘，这就是法宝。那么佛陀当时跟着佛陀出家的那些比丘啊、舍利弗啊、目犍连啊，就属于僧宝。那么这是画像三宝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佛陀也已经去世了，佛的弟子也已经去世了，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存在的就是住持三宝，就住持佛法。这个住持三宝呢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泥塑木雕的佛像就是佛宝。那么三藏十二部典籍啊，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些经论啊，就是属于法宝。那么现前住持僧团呢，僧人啊，就是属于僧宝。那么我们修学佛法从哪里学呢？必须要从三宝中学。那么要从三宝里面去学，我们解脱生死要从三宝中，从修学恭敬三宝中，我们才能得到利益，得到解脱。所以作为菩萨来讲啊，要供养三宝。那么应该怎么供养呢？若不以其多，其或少或多，都供养之，则为供养。这个供养呢，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怎么供养。这种供养呢，完全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能力，根据你自己啊，有这一份供养的这一份心情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用多少东西去供养，用多少的钱。我本来是很贫穷的，但是我一定要叫我拿一千块呀、一万块呀，不是这么回事的。供养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一份供养的这样一种心情，然后呢，再根据自己的能力。所以说多少 都是没有关系，有供养的心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说下至以身一拜以敬，就是可以用，就是下至是最少啊，最少的供养，你可以用身体顶礼礼拜乃至拜一拜，这个也是一种供养。下至以自寄送赞颂佛法身，那么你可以，你也可以念上一个赞颂佛法的这样一个颂词，比如说在我今天一天里边，我可以念这样一首颂：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你念上这样的一颂，那么你今天就等于已经恭敬了三宝了。当然我们讲这个不是完成任务的，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心情，诚心的信念，或者说你一天你拜上一拜，就在佛像里拜上一拜。那么或者呢，下至以心一清净信随念三宝真实功德，乃至啊能够在你的心念里边动一个念头，嘴巴也不要说，身体也不要拜，但是你念在你的思想里边啊，你动上这样一个念头，三宝真是非常伟大，它的功德啊非常殊胜啊，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，那么也等于你已经恭敬三宝了。那么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一天生活里边啊，这个就是都要供养三宝。那么供养三宝的每天啊，你至少能够在形式上或者拜拜啊，或者念念啊，最少一拜，或者乃至念上一个四季啊，那么你已经都供养三宝了。那么假如说你也不拜佛，你也不念经，那么在你的念头，在你的思想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些三宝的这些概念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那么你也就犯了菩萨戒，也犯了菩萨戒。所以我们平时讲过，作为在家居士啊，平常要保持六念，这个六念就是念佛、念法、念身，就是念三宝，还有就是念戒、念时、念天，那么时时都要有这样的六念，那么你就不会空过日子。相反的，你要是没有这个六念的话呢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六念呢？因为我们如果这个没有这个六念的话，我们一天到晚就会念的是贪、嗔、痴，念的是名利，念的是得失，念的是是非，念的是尔虞我诈，就会念这些东西。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思想里面总是有念头的，那么我们学佛呢，就是要保持正念，有了正念之后，这个邪念啊，才能这个排除邪念，才能对治邪念。所以空路日月是你有方，如果不念三宝功德，那么不念三宝，当然我们这种念还不仅仅是念呢，如果说你能够用佛教的这种观念来指导自己的思想，指导这种自己的行为，你虽然没有去念三宝，其实你真正念的这种念啊，还是真正，也是真正念的。是你有方有所为业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作为菩萨也就是有犯心够罪的，就犯心够罪，有所为业。那么有所为业，什么叫为业呢？就是有违背菩萨的道德准则，违背的菩萨的行为准则，这叫有所为业。若不恭敬懈怠懒惰而违犯者，自然违犯。那么我们刚才前面讲过的菩萨这个犯罪啊，总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懒，一种是非懒，就是有懒惰的犯，一种是有烦恼的犯，一种是没有夹杂的烦恼的犯。那么怎么样叫做有夹杂的烦恼的犯呢？若不恭敬，就是你怀着一种不恭敬的心理，你说三宝有什么好念呢？三宝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好念，还不如念我自己好了。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对三宝不恭敬，或者呢以懈怠懒惰而违犯的。懈怠就是有意的不信念，懒的信念，没什么好念呢，是懒违犯。那么这种违犯就是有懒惰的违犯，因为你有夹杂的烦恼的心态在里边。若误实念而违犯者，非懒违犯。假如说你的犯呢，假如说你是因为忘记了没有念，忘记了没有念的情况下，那么就是非懒违犯。那么这种犯不是懒惰的违犯。 这样也是犯，但是没有夹杂的烦恼的因素在里边，没有夹杂的这个不恭敬的因素在里边。无为患者畏心狂乱，怎么样才能无患呢？虽然不念啊，怎么样才能不患呢？畏心狂乱，有的人比如说你的精神不正常呢，是不是你已经神志不清呢，或者说你已经病非常严重了，自己神志都已经昏迷了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虽然没有病啊，可是呢你也不会犯戒。若以正入尽欲乐地，常为善。那么假如说已经正入了尽欲乐地，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呢、啊，你已经正入了戒道了，地乐地，尽欲乐地，地乐就是使你的思想已经彻底达到清净了，没有这些贪嗔痴了，这种人啊，他虽然不念三宝，但是他也不会违犯。为什么说不会违犯呢？因为我们刚才讲了，这个念这个三宝的真实功德啊，它是为了对治我们的贪嗔痴烦恼。可是假如说你这个人已经没有贪嗔痴烦恼了，那你不念三宝了，你照样也不会犯戒了。那么另外呢，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心啊已经清净了，他虽然不念三宝了，但是他的念头啊时时刻刻已经跟三宝已经相应了，已经跟佛相应了，跟法已经相应了，所以他虽然不念呢，其实他是时时刻刻都在念，因为他已经相应了，所以说常为犯，这种人就不会犯了，就不会犯了。由得清净意的菩萨，譬如即得正净比丘，诚实法尔以佛法身以圣共济，诚实供养。因为那有得清净意乐的菩萨，就将已得正净比丘，已经证得清净的比丘，证得清净的比丘就是一个人已经见到了这样一个比丘，诚实法尔依佛法，就是时时刻刻在他的思想里面啊，对于佛啊、法身啊，以善供济，以诚实供养。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面，时时刻刻已经跟这个三宝已经相应了，那么就相当于他时时刻刻啊都在供养三宝，所以他就念不念嘛，已经都没有关系了。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的人呢，你不念的话，你不念三宝，你就会念贪嗔痴，就会念烦恼。所以作为菩萨来讲，要供养三宝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一语，有其大欲得无起伏，须诸利养及恭敬之身着不舍，是名有犯，有所为焉，自然为犯。无为患者，贵为断身体乐意，发行精进，身体对治，非情身而为能力，尽破所必做其对。这是第二条件。这个第二条件呢，叫做贪名利戒，贪名贪利这样一条件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于有其大欲而无起伏，就是作为菩萨来说啊，有其大欲就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欲望，有强烈的欲望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我们的欲望经常有对名啊、财啊、色啊、名啊、食啊、睡啊，就是作为菩萨来说，对财色名食睡啊有强烈的要求和强烈的需求，而无起伏啊，远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多多益善，越多越好。当他有了100块的时候，他就希望自己有1000块；当他有了1000块的时候，他就希望自己有10000块。如果说一个人具有这样的心理，他就远远也不可能产生布施了，因为自己他要越来越多啊。以诸利养及以恭敬，真所布施。因为有了这种欲望之后啊，所以对于利养啊，对别人供养他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别人供养他这个钞票啊，供养他饮食啊，供养他衣服啊，他都产生一种强烈的贪着，强烈的这种喜欢啊。然后呢， 舍不得呢送给人家，舍不得布施，所以身着不舍，是名有挂感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如果他具有这样一种心态，那么他也就放弃了，有所违业，那么这是一种违背菩萨道的行为，自然违犯，是一种具有烦恼的违犯，是有烦恼的心态在里面，因为有欲望啊。无为患者，未为断彼身体乐欲，虽勤精进，身体罪之。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没有违犯呢？比如说有的人因为他的贪心啊，我们一个人的贪心啊，他是无始以来形成的，我们的嗔恨心啊也是无始以来形成的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气和特点，比如说有的人贪心特别重，有的人特别贪钱贪财，有的人呢特别贪色，有的人呢特别贪吃，有的人呢特别贪睡。那么在这种人，比如说他是一个贪睡的人啊，他尽管不喜欢睡，他不希望睡，就是他想少睡一点，可是假如他一坐在那里啊，他马上就想睡了，他的瞌睡就来了。一个贪财的人，他看到财就喜欢，没有办法，虽然修行对治，但是对治呢对治也不会起到多大作用，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烦恼啊，并不是我们母亲给我们的，而是我们自己啊无始以来啊，真的从无始以来培养下来的，就是形成的。所谓这个冰冻三尺啊，非一日之寒。那么你现在刚刚修学佛法，你一下子就想要对治它，你能对治吗？是不是不可能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作为菩萨来讲，那么他虽然精进的去对治它，但是呢，他还是现行，照样还是起贪心。当然，这个贪心你可能会小一些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作为菩萨，假如说你是有力的去对治它，而对治不了啊，那么你虽然这样做了，你也不算犯戒，因为你是因为对治不了的关系，不是有意的去违犯的。那么这个是第二条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讲到43心戒，菩萨戒的43心戒，主要是根据六度而自身戒，因为菩萨戒的因为准则就是六度，就是四色。这个六度和四色啊，六度也要是偏重于智力，四色也要是偏重于利他。那么菩萨，作为菩萨来讲，假如说他要是违背了六度和四摄的行为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说，他也就是犯了菩萨戒。所以我们讲菩萨戒的十重、四中、43心戒，都是根据六度四摄来建立的。那么在这个43心戒里边啊，关于障碍布施的六部的第一个是布施。那么关于障碍布施的戒律，只要有七条。但是呢，给大家已经讲了两条，第一条就是坚贞不动三宝戒，就是一种坚贞的心理啊，不肯供养三宝。因为供养跟布施它都是一个内容，所以不肯供养三宝，那么这也是属于障碍布施的内容。第二条戒呢，就是贪名利戒，就是贪名贪利啊。假如作为一个人，你要是贪名贪利，把名利看得很重，势必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布施的行为。比如说你把利益看得很重，你把钞票啊、把衣服啊、把饮 食啊，那个很重要的，那么师弟你就不会去布施给人家。所以呢，贪名贪利呀、啊，也是障碍布施的内容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讲第三条，那么这个内容呢是在二十面啊，第二十面的第四行开始，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第二十页第四行开始。第二十页第四行开始，那么我们大家看书吧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之语，见诸其长由得可计弘法之来，骄慢所知，怀嗔恨心，怀贵恼心，不起尘语，不非甚多。若有他来引起谈论，并未请问骄慢所知，怀嗔恨心，怀贵恼心，不称正理，发言逃罪，是你有话有所为言，自然为发，非骄慢之无嫌恨心无愧恼心，但有懒惰懈怠万念不济之心，是你有话有所为言，非懒为发，无为发者，或高重低，或心狂乱，或是睡眠他们也想而来轻忽，语言谈论轻微行为，或是为他牵索诸法乐意结合，或不以谈论行为，或他说法乐意结合入耳听，或有违犯和正法者，或以相互说法指听，或以方便调比处理，不不善处安利善处，或不深入，或为相互多有情心而不逃避，也有违犯。这个是第四十三心戒的第三条，这一条戒的名字呢，就是叫做不敬有德同法戒，就是不尊敬有道德的你的那些同学啊、同道啊，这样一条戒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里，见有其长有德可敬同法者来，就是作为菩萨来说啊。见诸就是看到啊，那一些啊，其长其就是年纪大的，长就是你的长辈，有德，而且这个人呢，他是有道德的，不是没有道德的，可敬是可以尊重的，弘法是跟你共同修行佛法，跟你是同道的这样的人来，骄慢所致，怀嫌恨心，怀贵恼心，不起尘语，不可以慎重。可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因为是骄慢的关系啊，骄慢啊，在佛教里面，这个慢啊，在佛教里面呢，它也是属于一种根本的烦恼心。慢是什么意思呢？骄慢，这个就是一种自高自大的心理啊，自己又太馋，自己太馋了，觉得自己嘛很了不起，自己呢是老子天下第一啊，谁也不放在眼里，你再有道德，但是呢你觉得你还不如我呢，觉得自己嘛就是最了不起的呢，那么这样的一种心理呢就是骄慢的心理，所以骄慢所致，对这种骄慢的心理啊所支配啊，怀嫌恨心，怀着一种嫌恨，嫌就是嫌恨，就是一种恨怀恨的心理啊，怀贵恼心，贵恼就是一种讨厌的心理，对这种有德的长辈，你对他产生一种讨厌的心理啊，产生一种怀恨的心理啊，不起成疑，不可以慎重。本来按道理来讲，我们修行佛法的，我们对于比我们有才有德的人，对于比我们有学问的人，我们就应该恭敬他，就应该礼拜他，就应该尊重他。可是呢，假如说你要比，如果在骄慢心的支配下不起成瘾，不起迎成瘾，就是迎接啊，迎接他，不推正坐，不请他坐在那个大的位置，好的位置，他来
刁慢所知，怀嫌恨心，怀愤恼心，不曾任你花言巧语。他来就说对方啊，来找你啊，跟你谈论，找你说话，或者找你聊天，或者找你谈一些关于佛法方面的道理的问题，信位请问，或者别人来向你问候，来向你问好，来安慰你。那么你这种情况下呢，骄慢所致啊，因为你是自高自大的，谁嘛都不放得给你，所以说就不承认你呀，发言逃对呀。人家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不去审慎，你跟人家说，不跟人家进行讨论，正当的进行讨论，回答人家的问题，是你有犯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假如说你要是这样做的话，那么你就是犯戒的，你就是犯戒。有所为业，自然为犯。有所为业就是已经为业的菩萨道的行为。那么我们讲真条戒啊，它也是属于障碍布施的戒。通常我们讲布施呢，似乎好像就是说布施的内容主要就是财布施啊，就是法布施啊，财就是钞票布施，财布衣服饮食这些布施，法布施呢就是真理佛法布施。其实布施的范围啊非常的广泛，我们没有财没有法，我们照样也可以布施。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微笑布施，是不是？你一天到晚一种微笑的这样的一种表情啊，去对待人家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布施。在菩萨道的法门里边啊，讲到菩萨说话的时候要含笑先言啊，在说话的时候要面带笑容跟人家说话。那么你一种微笑去跟人家说话，那么给人的感觉呢，就会给人家带来一种温暖呀。所以你这个微笑布施呢，微笑啊也是属于一种布施。问候，比如说人家身体不好啊，你去问候人家，问寒问暖啊，你饭吃了没有啊，你身体最近怎么样啊，这个问候这个也是一种布施。当生活里边走路的时候吧，你让人家先走，这个也是一种布施。那么你要是恭敬人家，赞叹人家，是不是？这个比如说人家有地位啊，这个人家有道德啊，有学问啊，你恭敬人家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布施。比如说人家做了好事之后，干了好事啊，那么你赞叹人家，这个也是一种布施。那么我们对于长辈恭敬呢，这个也是一种布施。那么平常人家来找你讨论佛法的时候，你跟人家一起去讨论，是不是把自己啊尽量知道的都告诉人家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布施。人家非常苦闷的时候来找你聊天，你花一点时间嘛，陪人家聊一聊嘛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布施。所以布施的法门啊，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啊，时时刻刻我们都可以去实践。不一定非要把你们家里的钞票拿出多少多少啊送给人家，然后呢才叫布施。所以现在这里就是说，我们这一条件还是会告诉我们，如果说同学来人家跟你谈论，你不跟他谈论，跟你讨论佛法，你不跟他讨论佛法，那么这就是一种障碍布施的表现。那么作为菩萨呢，那么他也就是说他已经犯戒了。那么下面非骄慢之，无嫌恨心，无愧恼心，但由懈怠懒惰，挂念无尽之心，是你有方，有所为业，非然为犯。假如说你不跟对方谈论啊，你并不是因为你瞧不起他，也不是因为你讨厌他，仅仅是因为你现在呀身体不舒服啊，有点懒啊，懒得跟人家谈啊，或者说你忘记的，或者说这个心里边喽，这个正好吧，有点别的事情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也有犯，但是呢，不是属于懒而为犯。懒就是说有烦恼的心理在里面，就是真有犯戒啊，是没有懒污的，是没有懒污的。那么怎么样没有违犯呢？无违犯者，或遭重金。假如说你生病了，你的病真的很严重，然后人家来找你聊天啊，但是你身体不好啊，那你不聊天啊，也不被犯戒。或心烦乱，就是你这个人啊，你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，那人家来找你聊天嘛，你自然就没法跟人家聊天了。或是睡眠发生结想而来侵入，
或者你正好呢睡觉呢，那么别人不知道你睡觉，以为你还没睡着，然后就拼命跟你聊，拼命跟你聊，其实你已经呼噜呼噜大睡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没个对方查看，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或自为他先说诸法乐意结成，或者呢这个时候啊，你正好在为别人说法，或者正好在给别人说佛法，然后人家来了找你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跟他谈，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或他说法任意结成，所有人听；或者呢，在这个时候啊，正好别人在有另外一个法师在说法，你为了要听这个法师说法，所以你就顾不过来去跟他去聊天、去讨论佛法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也不会犯戒的。或有为犯说正法者，为意相互说法者。或者说啊，我要说这个人说话了之后啊，我会违犯了佛法，会违背正法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也是不能，也是不行的。或欲方便调比伏比，出不善出，堪也善入。或者啊，你是方便就是说对方来找你聊天嘛，那么你呢不跟他谈话，你不跟他谈话，你是别有用意的，你是希望通过不跟他谈话引导他。这个比如说这个人他经常干坏事，那么你以这种不睬他的态度啊，使他去反省，反省了之后呢，他将来会改恶从善啊。那么只要你有这样一种用心啊，不跟他谈话，那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或护身智，为了护啊，保护这种身智，就是说假如说你要是，就是说因为一个人，假如说你是一个出家，在僧团里面你是有戒权约束，那么你需要一些，比如说你需要送戒啊，或者需要做什么事情啊，你为了维护这种身世啊，那么人家来这个找你谈话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正在参加僧团里面的什么活动，那么你不能去跟他聊天，你也是不会犯戒。或为相互说有行心而不朝对，或者说有的时候呢，你要是跟这个人谈话的时候啊，你会引起许许多多人的不喜欢和讨厌，会引起许多人的烦恼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跟他谈，你也不会犯戒，所以皆无违犯。以上的这些情况啊，都不会违犯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破碗居家，破碗居室，论食饮食及衣服等之身器，将慢所知白为贤圣经，白慧脑经，不自其所，不少其行，自名有犯，有所为业，自然为犯。若有懈怠懒惰万念无尽之心，不自其所，不少其行，自名有犯，有所为业，微然为犯。无为犯者，或有疾病，或无气力，或行烦乱，或受言语，或道有度，或以方便调比伏比，出入善处，安立善处，或以先起，或为无间修修善法，亦不善处，亦不善悔；或为隐士，未曾有因；或为所闻，法亦无退；或为所闻，法亦无退，任意结成三根结；或无知彼，怀神脑心，乍然言起；或为护他多行善心；或无分智，不自其所，不少其行，皆为犯。这条戒呢，就是第四条，叫做不少不应。不少供秤戒啊，就是不知道人家供养啊、斋秤啊，这样一个条件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他来言起，破碗居家，破碗于室，粪食饮食及衣服等之身器，他来言起啊，就是作为菩萨来讲，别人来请你啊，那么这个请你干什么呢？或者是请你到他家里去啊，或者是请你到寺庙里面去啊，粪食饮食及衣服，粪食饮食就是请你到他庙里面去啊，或者请你到他家里面去啊，去吃饭，或者呢要供养你衣服，或者要供养你过夜，就是睡觉的被铺啊，供养你衣服啊，或者供养你粮食啊，或者供养你吃饭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作为正常的情况下，菩萨呢是应该要接受他的要求，因为作为菩萨来讲，他是不能不舍众生，要跟众生
生啊，管结法缘啊。
那么你如果说不接受众生的邀请啊，
那么你就会令众生烦恼，令众生痛苦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呢，那就是一种犯戒的行为。
那么再说呢，这个菩萨呢，就是说别人来邀请你、供养你、布施你，那么你菩萨如果不接受他的邀请啊，不接受他的供养，也就是障碍他的布施啊，他本来要布施你啊，那你不接受他的布施，那么就是障碍他的布施。所以菩萨不接受别人的盛情邀请啊，那就是一种犯戒。
所以说怀骄慢所知，怀嫌恨心，怀罪恼心，不自其所，不受其行。
骄慢所致啊，就是说作为你来说呢，作为菩萨来说，你假如说你是怀着一种骄慢的心理啊，也就是一种自高自大这样一种心理，就是我瞧不起你，你请我吃，我瞧不起你，瞧不起你，你当然就不受人家的邀请了。怀嫌恨心，怀罪恼心，就是你恨他，你讨厌他，你看不起他，你这样一种心啊，不自其所，不受其行，你不到他那里去，不接受他的邀请啊，是你有犯。那么这就是作为菩萨来讲，那就是犯戒。
有所违愿，自然违犯。
有所违愿呢，就是已经违背了菩萨道了。自然违犯，这种犯戒啊，是一种懒惰的违犯。因为你这种行为里边啊，你加上这烦恼的心态在里边。这个烦恼的心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骄慢的心态、嫌恨的心态、这个讨厌的这样一种。这都是属于烦恼的区域，所以说它是属于自懒为犯。若有懒惰懈怠万念无际之心，不受其所，不自其所，不受所起，是名有犯。假如说你仅仅是因为懒的气啊，或者说因为忘记的，你接受人家请，可是你忘记的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没有接受他的邀请啊，那也是有犯戒的。但是呢，这种违犯啊，它是虽然违犯，你没有一种烦恼的心态在里边，所以你虽然犯戒，但是这种犯戒啊，它是没有烦恼心态，它的罪过是要轻很多。那么怎么样才没有违犯呢？怎么样才不犯戒呢？你虽然没有受他的邀请，但是同样也可以不犯戒。无违犯者，坐有疾病，人家请你到他家里去吃饭，可是你的身体不好啊，你不能去啊，所以不会犯。过无气力，就是没有力气呀、啊。或者说你生病刚刚好了，你的身体很虚弱，那你不能去接受他的邀请。或者你的胃不好，是不是？你不能接受他的请，那么也没有关系。过心烦乱，或者说你正好你的心呀、啊，精神很乱，或者说你得了这种精神病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也不会犯戒。过处显眼啊，或者对方要提你呀、啊。吃一顿饭大概要跑上50里，那么你在这种情况当然也愿意去，太远了。当然现在有汽车，50里嘛也不是很远的，但是很远的地方要走路走很远啊，你不去那你也不会犯戒。 过道有过啊，那么就是说假如说或者说就是说你去的这个地方啊，在路上啊会有恐怖的现象，比如说这个地方经常有这些盗贼出没啊，你去了之后啊会有生命的危险啊，那么你不受洗的话呢，你不被犯戒。过一方便小比不比出不善处，当立善处。这个还是刚才前面说的，比如说对方这个人啊，他是一个就是说不好好的修行啊，或者不好好的修学佛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为了这个已经有不接受邀请啊，拒绝他的邀请的方式啊，使他产生有反起，然后呢改恶除善啊，那么你不去呢，你也不会犯戒。过于先起，或者呢，在他请你之前啊，已经有人请你的，作为无间修诸善法，必复善品，必复善慧。或者说，你有的时候正好你在打念佛期，我说我要念佛，我要念七天啊，那么我如果去接受你的邀请之后呢，就会影响我的修行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接受他的邀请啊，你也是不会犯戒的。作为隐色未成有地，这个就是说你自己在修学佛法里面，或者你正在干练自己的时候啊，你正好很快就要干出成果出来了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去会影响你啊，这个出成果啊，功亏一篑啊，那么你也可以不去的。作为所闻法已无退啊，或者使你的这个 道理了，听闻了这种佛法不会退时，那么你不去的也是没有关系的。或为所闻怀无罪，热力抉择三十一，那么对热力抉择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。或不知己怀神老心再来云，或者你知道对方啊他并不是真的来请你的，其实呢他仅仅是跟你客气客气，哎，到我那里吃吃饭啊，我请你吃一顿饭啊，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回事的。那么假如说你不去的话呢，你也是不会放弃的。或为护彼护他而行恨心，或者说为了保护啊，就是说你要是受到他的接受他的邀请之后啊，有很多众生啊会反感，会反感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你为了不要使更多的人啊烦恼啊，你不接受邀请啊，你也是不会放弃的。或护身智，或者是为了维护这种身团的这种戒律的规矩，不自其所，不造其人，皆为犯。以上所讲的这些情况都不会放弃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意见里，他使种种身份可染破泥珍珠琉璃珍宝，即使种种众多善妙财力重积殷勤混食白行流行恨心过费脑筋，为计不烧是你有方，如所为耶，自然为方，舍有其故。若有懒惰懈怠万念无助之心，为计不烧是你有方，如所为耶，非然为方，无为患者